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5年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太高院裁定法轮功注册合法，透出重大信号。8月4号，泰国最高法院裁定法轮功学员申请注册法轮大法学会受法律及宪法保障，结束了法轮功学员与地方法院和内政部长达10年的法律诉讼。罕见的是，北美新浪网转载了该消息。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一方面这是16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在全球范围讲真相、揭露邪恶，使各国政府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围绕法轮功问题进行内斗，江泽民集团遭到习近平的沉重打击，中国局势发生变化。8月4号，泰国最高法院裁定，依民法第82条一规定，如果社团没有不道德且遵守法律，不扰乱和平稳定或威胁安全，得允许注册。撤销之前泰国地方法院和内政部否决法轮功学员申请注册法轮大法学会的决定，现场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听取裁决。泰国法轮功学员活动协调人庄先生告诉记者，这是最终的裁定，中共想干扰也干扰不了了。泰国法轮功学员正着手注册成立法轮大法学会事宜，泰国最高法院裁定认为，法轮大法学会申请时以推广法轮功功法、向学员与社会大众交流新闻与讯息为目的，没有政治或盈利行为，因此这个团体不能被视为违反法律、破坏道德或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当地历史最久的著名英文日报《曼谷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而之前泰国媒体一直有政策对法轮功的新闻不得进行报道，现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显示这一政策出现了变化。除此之外，香港媒体《东方日报》、台湾的中央社、联合新闻都进行了报道。让人觉得意外的是，路媒新浪网的北美版也转载了中央社的这则新闻。
埃菲尔铁塔下，游人签名反迫害。8月2日，星期天下午，法国巴黎烈日炎炎，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的活动，加上高音喇叭的广播和真相展板，让游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都停下脚步，他们在法轮功学员练功的队列前留影，拍摄练功场景，索取各种语言的真相传单。当他们得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为早日停止迫害尽一份力。法国人 Mark 是个基督徒，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实后表示，共产党在东欧解体已经20多年了，现在只剩下中国和朝鲜等几个国家，共产党在全世界被嗤之以鼻，中国是个大国，众多的人口，在中共独裁专制下，人们没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很可悲。这样的迫害不会长久，因为上帝在掌控着一切。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并对法轮功学员说，他要为法轮功祈祷，早日结束这场迫害。他还说，上帝与你们同在。当天也有很多的中国游客及华人经过，中国游客一改以往的远视和逃避，他们近距离拍摄法轮功学员练功，用手机拍真相展板的内容，索要真相报和九评共产党。还有的人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当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德国明慧夏令营接触传统寓教娱乐，德国多特蒙德大法弟子，2015年7月28日至8月3日，德国明慧夏令营在中部城市多特蒙德举行。来自德国各地、奥地利和瑞士的30多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参加了该项暑期活动。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年龄跨越从5岁到17岁，大法小弟子们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学习中国古典舞，并通过绘画、竹笛等多项课程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每天从学法开始，集体学法练功是大法小弟子们每天的必修课。早饭后，他们分成两组一起学转法轮一个小时，不会自己读的大法小弟子有家长念给他们听。能自己念的大法小弟子刚开始时读法速度不一致，有快有慢，渐渐的他们学会了倾听别人，能够兼顾别人齐声读法了，随之学法也更专注更入心。每天下午，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到距离住处不远的城市公园集体练动功。一位5岁的小朋友，前一天他才学会了第四套功法的动作，第二天他就一口气将第一、第三和第四套功法做下来了。过路的行人被纯净的练功场面所感动，一位老奶奶站在草坪边微笑着看了很久，听了大法真相后高兴地说，我也要学。当知道这些孩子们将于周末去他所居住的城区郊游，他再三追问到达的时间地点，表示想再次看到这些孩子们。晚饭后是练静功的时间，不少小朋友的打坐时间明显增长，也更能静下来。从来没有双盘过的8岁的莎拉一下就能双盘55分钟，10岁的康拉德双盘坚持了一个小时，这在家时他还从没做到过。10岁的妍妍开始时只能单盘，盘了一会儿脚就很疼，但他仍流着泪忍着痛坚持了好一会儿。接触传统寓教娱乐，跳中国古典舞离不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远道来自台湾斯图加特和柏林的文化课老师们开设的中国画、素描、竹笛和文化课程，这使在西方长大的孩子们有机会从多角度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画老师在课程上介绍了毛笔的特点，从最简单的线条开始练习，使孩子们慢慢对毛笔、墨和纸有所感知。孩子们手持毛笔，屏气静心，一板一眼，安静而祥和。即便是特别好动的孩子，在这个氛围中也变得专注了。老师示范如何用毛笔的柔软和墨的浓淡，几笔就使一只可爱的小鸡跃然纸上，没有纷繁的色彩，简单的笔和墨就能完成一幅生动的画，这令孩子们大开眼界。老师还展示并解说了经典的中国画作品，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生动形象地被呈现出来。素描课老师通过素描引导小弟子画画要有规范，不要乱涂，这不仅是绘画的基础，也引导了孩子们要规范自己的言行。除了这些课程，还有如制作中国结、用彩纸折汉服、射箭、中国传统武术、女孩子的汉服走秀和西方乐器介绍等活动，每个小弟子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和发掘潜在的才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到正统的美好的东西。在8月3日的毕业典礼上，孩子们出色的汇报表演令家长和来宾们惊讶不已，赞叹这是受惠于修大法打下的基础，才能学得这么快这么好，并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一位男孩子的妈妈说，孩子们虽然学的只是最基本的舞蹈动作，但男子的阳刚和英气已经从中有所展现。
美西南法轮功集会声援素江，300多人举报江泽民。继前次洛杉矶70多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对他们的迫害，要求法办江泽民后，近日在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的发起下，又有300多位人士联署举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国际公罪，联署人数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8月8日星期六上午，数百名联署者在洛杉矶中领馆召开新闻发布会。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优普表示，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通过采取封锁消息、制造假新闻而掩盖了一切罪行。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的甚至失去生命，他们没有办法举报江泽民。很多知情人两只发现，到国外来曝光这些罪行，比如活摘器官、自焚伪案、各种酷刑。对这些邪恶罪行，很多受害者没有能力出来曝光，知情人的举报就非常重要。沈阳苏家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卖到国际市场的震惊世人的消息，就是从洛杉矶被曝光的。李优普说，这件事情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们不敢想象，也不敢相信。
欧议员联署致信中共最高检，敦促起诉江泽民。三名欧洲议员近日联名致信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要求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15年7月20号，欧洲议会议员科尼利亚·恩斯特博士、克劳斯·布赫纳教授和麦和雅·古勒嫩女士以刑事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为信由，联署致信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敦促他和中共当局立即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系统性、国家性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公开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此外，他们还将联署信寄给了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恩斯特议员来自德国的左派党，是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布赫纳教授是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们两人在中共全面系统迫害法轮功16年之时，发起了该项联署，并得到了来自芬兰的古勒嫩议员的支持。他们代表其国家的公民，特别是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对前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提起刑事控告，并敦促中共当局依照中国国内法和国际刑事法，以大量的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个人发起的刑事控告状为依据，立即公开刑事起诉江泽民。他们援引位于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还将其与联署信一起寄发给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等国际机构。
追查国际控告江泽民，抄送习近平。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周二在纽约邮政总局寄出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同时也将副本寄给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等人，呼吁他们法办江泽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截至今年7月1日，我们公开发表了381篇调查报告、4000多篇追查通告，收集了9500多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医生名单，以及3万多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和相关官员的名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据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证明，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从1999年7月20日以后，对法轮功这个修炼群体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今年5月以来，海内外已经有超过12万人向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违法违宪、非法迫害法轮功，要求对其罪行立案公诉。如今，汪志远代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诉状中集中提供了江泽民的罪证。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今年5月份中国出台了一个文件，说是有诉必理，有案必立，我们现在寄出去正好是对中国这些政策的一个检验。汪志远同时还向中共最高当权者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邮寄了诉状副本， 要求依法惩治以江泽民为首的所有迫害法轮功的罪犯。
政见新闻，134000人控告江泽民。到8月6号为止，已超过134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将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立案追查。从5月底到8月6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34386名，共111597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7月31号到8月6号一周内，超过14234人，共12416案例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人定不能胜天，作者书行。8月9日，想必多数中国人都看到了有关台湾台风刮走人定胜天石碑的这则新闻。石碑上的内容与石碑的命运形成了截然的对比，有部分网友热议这一现象是对石碑上狂妄口号的一个极大讽刺，同时也给了人类那种渺小自大的观念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中也求证了人类文明要得以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此无论是东方文化中的中和，还是西方文化中的平衡，都是教导人们要与自然、与社会、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人定胜天这种观念，却是要破坏人与世界的这种和谐。所谓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本身，就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观念背后反映的是人性中的邪恶与自私，为达到目的，满足私欲，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带来伤害。而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无神论、进化论这些伪科学的灌输而导致的。人不再相信神的存在，缺失了那份对神、对天的敬畏之心，就开始肆意妄为，因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人天真的以为自己是猴子进化来的，是所谓的最高等动物，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开始了以发展为借口的掠夺，为发展工业不惜毁坏自然，为满足食欲不惜屠杀生灵，于是招来了雾霾、非典等恶果，殃及了更无辜的人。庄子曾言，以无后入有间，游刃有余，说到了一个人要遵循自然规律的道理。他还讲过，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提倡的是一种人对世界要尊重而非破坏的世界观，而人定胜天却恰好与此相悖。这种把人凌驾于万物之上，将人与自然规律相对立的邪说，是真正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最终违反天道，触怒神灵。如果追查中华语言历史，就会发现人定胜天这类词语是在中国近代才出现的，它来源于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变异文化。而小丑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仪式上，更是将这种邪恶的狂妄发展到极致。一个台风苏迪罗就证明了人定胜天的愚昧可笑，现今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天象也印证了天道威严的所在。事实证明人定不能胜天，所以人还是需要顺天意而行，选择善良，并对神灵保持敬畏，自然会得到神佛的保佑。
咒骂大法遭恶报，当心祸从口中来。作者大法弟子。人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犯了错可以改正，如果犯了咒骂大法的罪，那就得承担罪责。对于法轮功，先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向法轮功修炼者了解一下真相再说不迟。若未逞一时威风咒骂大法，待到恶报降临时，不但福分被消去，还会伤害到自己性命，愿读者警醒。武安市医院田某咒骂大法遭恶报喉癌死亡。原邯郸武安市医院化验科田某受中共造谣媒体的谎言欺骗，当众污蔑法轮功。田某身边的亲朋曾几次劝善田某，法轮功是佛家修炼，不要污蔑法轮功。田某不听劝告，似与法轮功有深仇大恨，并且故意咒骂法轮功师父。谁知今年前半年，田某嗓子难受，检查得了喉癌，不能说话，也无法正常喝水吃饭，靠打营养药维持，整日躺在床上疼得直敲桌子，痛苦不堪，七月份死亡。祸福本无门，为人自招之，咒骂法轮大法，罪业深重如山，读者应当引以为戒呀。武安市武安镇张根咒骂大法遭恶报，炸掉胳膊。邯郸武安市武安镇北关街张根原来经商，家境较富裕，有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伤，对给其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叫嚣，如果我是江某某，我用机枪统统扫了你们。没多久，他和别人合伙开的铁厂赔得一塌糊涂，因法人代表写的他的名字，巨额债务都算到了他的头上，人生失意到极点。大年三十晚上，在武安市北关街东岳庙附近搂炸药包想自杀，由于炸药量小，自杀未死，被炸得血肉模糊，痛苦中自己爬回家中，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却炸掉了一只胳膊。张根受中共谎言欺骗，在人生得意时逞一时威风污蔑法轮大法，意志招此报应，难道不可悲吗？咒骂大法招致恶报，藏獒咬烂嘴。邯郸武安市北关街人郭从贵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1999年7月20号，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以后，郭从贵听信中共当局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造谣栽赃陷害。1999年7月20号，北关街道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大队支部关押一晚，隔日后郭从贵见到法轮功学员后，故意出言咒骂大法师父，说些咒骂之语。2005年，郭从贵到邻居家送还农具，出邻居家门口时，邻居家藏獒突然挣断铁链，将郭从贵扑倒，凶猛的藏獒竟然专咬其嘴，将其嘴脸咬得血肉模糊。2011年，郭从贵患癌症死亡。咒骂大法者造口业深重如山，以致被藏獒咬烂嘴，遭此恶报。如果郭某日常生活中能够修身养性，慎言处事，那结果怎会是这样的呢？辱骂大法不听善劝，三天后猝死。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党委人员袁洪亮，1999年秋后去该镇南马店村一学员家，进门见到学员家挂着法轮大法师父法像，在恶念指使下，出口狂言，大声辱骂法轮大法师父，诽谤大法，善劝他不听，结果第三天突然暴死。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奉劝世人切莫诽谤大法，以身施法。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如能静心了解法轮功真相，兼听则明，善待大法弟子，定能获得福报。
在中纪委网站发送诉将控告书的注意事项，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今天下午，我在中纪委网站投递了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过程比较简单方便，其方法如下。一，在普通常人网站搜索12388，找到中纪委举报网站。二，在打开的中纪委举报网站主页上，选择点击北京市，出现实名举报、匿名举报、在线查询时，选择点击实名举报，就进入举报页面。三，举报页面上必填的内容有，第一部分是反映人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第二部分是被反映人姓名江泽民，被反映人单位，我填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标题。第三部分是内容，就是复制我们的刑事控告书。特别提醒同修注意的是，那个模板上有两行字，规定反映内容字数限制为2000字，如果不能详细反映出问题，请来信或来访。我把我的塑浆控告书粘贴上去发表了，很快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您举报的情况我们已经收到，您的回执编号是。回执编号是用来在网站中进行在线查询的，请您妥善保管。感谢您信任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我就用这个8位数的回执编号到原来的地方，点击在线查询，发现我的塑浆控告书及填写的所有内容均在网页的一个表格上，上面还有一句话，此举备件在办理中，遗憾的是塑浆控告书的内容没有粘贴完，当时没在意他那个模板的限定，只能是2000字以内。请往中纪委网站投递塑浆控告书的同修注意，一，在上网之前把控告书后面的落款写成此致中纪委。二，字数压缩在2000字以内，我个人认为涉及江泽民犯了什么法等等这些话，根据情况可以不写或略写，集中写好被迫害的内容，语言要精炼。
深刻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11号到12号，本地多个乡镇都有同修被省公安防暴队伙同当地派出所非法抓捕，多人被骚扰，甚至非法抄家。表面看是因为同修的塑浆状在邮局被国保大队拦截，但塑浆是师傅肯定的，绝对没错，而且拦截塑状抓捕同修本身就是犯法。但从修炼的角度，就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塑浆的过程出现的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教训。我们的学法小组多数都是老年同修，通过城里同修来交流，大家都意识到应该写诉状，但只有我和同修 A 先写了诉状，并一起去邮局邮寄了。2天后我收到妥投信息，而同修 A 的诉状却被退了回来，同时另2位后邮的同修的诉状也被退回来了。这时同修们反映出强烈的人心，有的说没邮出去的一定有问题，言外之意是邮出去的正念强，没邮出去的同修非常纠结懊恼。我当时也反映出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虽然也知道排斥，可并没有完全去掉。1周后，一个同修来说某地能游，而且他刚游完，我一听马上就去找其他还没写诉状的同修，问他们写不写，他们都说写，但是都表现出不会写，无奈。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得帮他们写，过程中由于急于写急于游，就忘了这是修炼。当发现大家用各种人心对待塑浆，也没有及时在法上交流，大家普遍存在怕心，有的抱着怕被落下的心， 有的是抱着侥幸的心，说没关系，不用怕，那么多人游，高检也不一定都看，有的抱着豁出去的心，有的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有的抱着依赖心。当我给他们写完诉状，我一一念给他们听，他们同意后就给打印出来。在游记的前一天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我，我没在法上悟，急于做事，急于帮助他们游出去，结果诉状都被邮局非法扣押。可我们仍然不在法上悟，及时向内找，竟然完全用人的办法另找渠道，再次投递。邮件到达北京邮件处理中心，又被安检。与此同时，就发生了非法绑架，我们小组的同修全都被波及了，三位同修被抓，其中一位很快被放回，另两位被送走，其他同修有的已被迫离开家。这几天我和外地同修学法交流，深刻反思，用法衡量，向内找，找到自己强大的人心，显示心，自我膨胀达到极点，已经非常不理智，还不自知。在欢喜心的带动下，使大家盲从我。由此我想到，我们当地之所以能发生这么大面积的迫害，像我这样不在法上协调做事的不止我一个，不止素江这件事，其他项目也有存在类似的做法，长期没有在法上悟，这也许是本地出现大面积迫害的主要原因。希望同修们严肃对待修炼，以法为师，以纯净的心态汇入素江大潮，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以上仅代表我目前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送礼，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办事，如果不送礼的话，那绝对是不正常的。可是修炼人怎样在这种腐败的世俗中保持内心的清洁，真的很不容易。前些天一个同修给我讲了一件事，对我略有触动。同修的孩子读小学，每次数学考试成绩都在94分左右，按说这个成绩也不错了，可是数学老师很不满，有时把同修叫到学校，孩子家长一起训，一再强调，你家孩子可得抓一抓了，再这样下去，成绩下滑可别怨我。孩子座位被排在最后，上课也不提问，同修心里清楚，这是要礼呢，可是修炼人能送礼吗？不送，孩子在学校里受罪。送吧，自己是大法弟子，感觉这事不该做呀，心里七上八下，礼也是一拖再拖没送。一次有个孩子家长碰到了同修，悄悄说，你咋那么糊涂呢，该送得送呀，随大流不会吗？同修看着孩子被老师刁难的委屈样子，一横心送了500元钱。送礼之后，老师满脸开花，给孩子调换了座位，上课也能常提问了。按说孩子的成绩应该再提高一步才对，可是连续两次考试，孩子的成绩分别是64分和65分。同修立即悟到，错了，这里不该送，并向孩子道歉说，妈妈错了，是妈妈害了你，下一次你的成绩一定能上来的。送礼是为私的手段，是不光彩的事，凡是送礼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绝不敢拿到桌面上来，修炼人对这种事是鄙视的，但在世俗的大染缸里，有时也被搞得很无奈。大陆同修孩子上学或者是做生意，都面临送礼的问题。个人认为，在世俗败坏的今天，能不送礼的就尽量不送，我们只能挣一切不挣的，绝不能让不挣东西来污染我们。 我们所行是要给未来留下的。就孩子上学而言，大法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是安排好的，不管老师对孩子好不好，都改变不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你送礼管什么用呢？倒是应该找一找自己的人心，这样简单，关很容易过。还有个同修开个店，每次税务所人来，都给他涨税，涨来涨去，左邻右舍就他的税是最高的。同修心里清楚，这是在拿我，逼我送礼，不出血就一直涨下去。于是同修买了几张超市卡送给片源，并给他讲大法真相，又送给他神运光盘和真相小册子。开始对方只接了卡，对大法的事不愿听，同修也不急，每次来都讲一点，渐渐的对方能接受了，也三退了。再后来把同修的税额降了下来，并说你是这一片最好的人，法轮大法就是好啊。这种送礼虽然是被动的，这是绝不能主动，借助送礼和对方沟通，把对方当成朋友对待，无怨无恨，目的是在救人上，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师父看的是我们这颗心，把看到同修的一点做法写出来，意在交流，因为这事太复杂，如有同修证悟更好的做法，也可以深层次交流。
观神运所悟到的，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看了2015年神运的善的力量、三打白骨精、冰上梁山这几个舞蹈，我有一些体悟，写出来和大家交流。自从看了新的神运、善的力量这个舞蹈，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师父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把这个舞蹈拿出来呢？要我们悟什么呢？我要从中修取什么呢？就像有的同修说的，这个舞蹈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内涵，师父要通过它来开示我们什么呢？以前的神运节目中，每次看到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节目的最后都是正信的法徒圆满回天，而恶警则遭到报应。但今年的神运没有这样言，大法弟子用从法中修出的纯善感化，救度了在迷中作恶的警察。警察看到了大法的伟大与殊胜。其实自从99年法难以来，大法弟子与警察之间以德报怨的实例很多，但我觉得在正法的最后时刻，神运把这个舞蹈演出来别有深意。我仅从以下几点谈谈个人的潜悟。一、转变观念，把公检法人员当作众生。对比这个舞蹈中的大法弟子，我觉得自己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没有慈悲，没有善。向内找自己，虽然这么多年也在做三件事，也知道要救度公检法中的有缘人，但那只是理论上的知道，不是发自内心的被处在最危险境地中的，在迷中被谎言、被利益、被邪恶操纵的众生得不到救度而着急而痛心。我向内找，这么多年在邪恶的迫害中，在打压中，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觉得那些罪恶的警察和恶人，他们已经不配被救度了。由于他们，我已经从潜意识中选择了放弃，把他们排斥在了被救度众生之列。其实我还是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位置，心中对这些公检法中的众生生出了怨恨、冷漠、敌视与对抗。当我看到神运舞蹈中正在作恶的警察被大法弟子的纯善感化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是我自己没修好，没能救度这些众生。当我转变观念，真正把这些公检法人员当作要救度的众生的时候，我发现又一层法理为我展现。以前谈到发正念，谈到除恶，谈到解体旧势力的迫害，我的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感觉， 觉得这些邪恶的因素很虚无缥缈，很遥远。我是观者修的弟子，因为自己看不到，所以总觉得旧势力邪恶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每次发正念，感觉自己只是对这一种概念在发。当我悟到迫害大法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是他们在操纵人，在作恶时，一瞬间师父让我感觉到另外空间这些邪恶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就像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我更加意识到公检法中的众生是最可怜的，最危险，最需要救度的。二，体悟什么是真正的善。过完年以后，受同修的启发，我开始给公检法人员写劝善信。在做的过程中，我悟到这真的是在制止迫害，救度众生。从中我也在逐渐体悟什么是真正的善。我曾一度迷茫，对于那些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我应该怎么去对待？给他们写劝善信有用吗？他们还配得到救度吗？对那些罪恶的人，我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呢？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应该是用善与慈悲去对待，面对任何人与事都不被其表面的表象所带动，不计不怨，无执无求，除人间首恶外，对待任何生命都要为其生命未来做出的境地考虑，为其生命的永远负责，对任何生命都心怀怜悯，珍惜尊重这个生命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是带着如意真理来的法力子，带着如意真理来，选自红银二如来。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我们展现的都是法的庄严殊胜，带给众生的都是美好与希望。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真的感到纯善的力量能融化钢铁，我要心怀慈悲去写劝善信。我发出一念，能看到我的信的众生都是应该得到救度的，而那些善念全无不配得救的，我也打出神通与功能，将其清除解体，这也是慈悲的另一种体现。三，信师信法，把美好与希望带给众生。最近看到网上有不少同修谈到信师信法的问题，我也心有感触。向内找自己在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平时负面思维严重，总是自卑，缺少勇气与自信。再次想起善的力量这个舞蹈，我悟到舞蹈中也体现了信师信法的问题。以前想到公检法中的恶人，我就觉得他们已经不能被救度，他们表现出来的恶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今天我突然悟到，我没有像舞蹈中的同修那样坚信师父和法，坚信师父能把最不好的变成最好的。我们总说师父与法无所不能，但真正遇到事情时，我却总被人的观念认识所困所阻挡。以前一提到修炼，我想到的就是修炼的艰难与苦，想到迫害，想到要过的关，就觉得好难，心里沉重。虽然我相信正法必成，但总觉得自己修得差劲儿，对自己能否圆满没有信心。有的同修谈到自卑，看低自己，也是不敬师不敬法，不信师不信法。好好找找自己，真的是这样。对自己没信心，就是对师对法没信心，不相信师父和法能度了自己，所以遇事总是没有底气和自信，心中缺少光明和希望。想起神韵的乐曲，即使是低沉中也展现出坚韧， 迷茫中也透出希望，悲壮中却没有怨愤与过多的忧伤。看过神韵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力量，让生命充满信心与希望。当我想起《善的力量》舞蹈中大法弟子把转法轮递给受伤的警察时，他的心中没有丝毫的犹豫与怀疑，心中充满纯善与坚定。同修坚信，只要警察能对法升起正念，不论他以前表现得多么邪恶，法一定能救了警察，这才是对师对法的正信。坚信师父能把最不好的、看起来没有希望的变成最好的。在一次发正念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后，我的心中对师父和大法升起了正念，心里没有了对磨难的畏惧和忧虑，觉得自己能当大法弟子很幸福，能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很快乐。生命因为能有大法的救度，感到前途充满阳光与希望。此时觉得，不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走在成神的路上，那还有什么可担心忧虑的呢？任何磨难只不过是用来成就我们的，走过去它什么都不是。总觉得师父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把善的力量这个舞蹈拿出来，有着很深的意义。我想，也许师父是对我们怀有殷切的希望，希望我们做得更好，用更大的善念和胸怀救度更多的公检法中的众生。也许师父是在开示我们，只要我们做好，那些已经在危险之中的、看起来没有希望的生命，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重新获得得救的希望。我悟到，师父是用无量的慈悲对待在迷中被邪恶操纵的这些公检法中的众生，在正法的最后留给他们又一次得救的机会，同时也把建立更为大威德的机会留给大法弟子们。师父真是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四，注意清除党文化。前段时间抽出一些时间看了几遍九评，我突然意识到党文化在阻挡我救度众生。在一些党文化中养成的自私冷漠，让我对自己看不上的人心存厌恶嫌弃，不能生出慈悲。这也是我最近才悟到的，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清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当我意识到党文化在阻挡我救人的时候，我又想到生活在大陆邪党环境下的众生真的是被邪党变异了。以前一想到大陆的世人，我就觉得现在社会上黄赌毒流行，世人自私冷漠麻木，各种乱象丛生，对特别是快的人看不上，不愿意救他们。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这些人是被党文化变异毒害才变成这样的，不论表面上变成什么样，本质上是为法而来的，我们都要珍惜，要救度他们。五，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做自己该做的。看《三打白骨精》这个舞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孙悟空真的很了不起。从这个舞蹈中，我悟到很多法理。孙悟空面对白骨精的三次变化，他都能一举识破。对应我们的自身，我觉得只有学好法才能有那样的火眼金睛。在师徒四人中，唐僧肉眼凡胎不识邪魔，猪八戒安逸懒惰人心繁重，给孙行者除恶设了不少麻烦。但是孙悟空没有受到整体内部的影响，排除一切干扰，就是一心除魔。即使被冤枉被误会，也能忍受委屈，无怨无恨，不改初心。大法弟子的修炼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时常面对千变万化的磨难，还有时而来自各方的干扰，包括内部同修的不同认识。通过这个舞蹈，我想到大法弟子不论个人修炼还是在整体之中，我们都应该有火眼金睛，不管磨难怎样变化，我们都有排除干扰，做自己该做的事的正念和勇气。
诉将过程中去人心，作者大法弟子。很长时间没有学师父的新经文了，暑假里我和小宝除了每天学习转法轮之外，还抽时间读新经文。当我们读到走出死关这篇经文时，我对怕心有了更深的理解，知道了障碍修炼人的死关就是怕心。到底是哪方面的怕心呢？素江的过程就是一个去怕心的过程。最初我的认识是，怕心就是怕被骚扰、怕被迫害的心。在实修中，我不断地排斥此怕心，同时不断地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最后怕心越来越小了。后来我开始写刑事控告状，当写到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时，我发现了自己好面子的人心，有点不愿说出自己在被迫害承受不住时曾向邪恶妥协过，走弯路留下了污点的事。这对于修炼人来说应该是最严重的迫害了，肉体的伤害痛在表面，而走弯路后的痛悔却是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虽然我早已写过严正声明，但是我对师父总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觉得自己没做好，给大法抹黑，让师父蒙冤。通过这次诉将，我彻底曝光了自己最不想说的东西，把肮脏的东西都倒出来，没有一点隐瞒，不怕被人笑话，不怕被人看不起。在师尊面前，我就要表现出真实不虚的自己，不能欺骗师父，更不能给自己找任何借口，把最真实的自己，一点没有掩盖的自己呈现在师父的面前。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我是这样悟的，也是这样写的。用忠诚的心对待师父，彻底从心里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出了障碍修炼人的死关。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讲，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本来就因此而干了大错事，想改正又怕被别人知道。修炼是严肃的，这样怕下去，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我在给同修整理素江材料时，发现很多同修都在或多或少地掩盖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不愿写出自己在承受迫害中曾留下过污点的事情。这颗怕心就是障碍修炼人的死关。自从七月份以来，很多同修的邮件受阻的事，还有的同修的控告状被高检退回当地610的事，同修们在诉将中反映出很多人心。一部分同修在前后观望，看到别的同修诉将没危险，自己才开始诉将，抱着这样的狡猾心态，诉状就可能被阻拦了。还有的同修写的控告状只写自己学大法心性提高的前面三个部分，而后面应该揭露邪恶的迫害的部分却只字不写，好像自己没被迫害过一样。其中一部分同修是在掩盖自己的污点，小宝看到神就把这样的诉状拨拉出去了。人中表现就是邮件受阻或被高检退回到当地610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诉将的事情没做成。如果同修们能够向内找，找到自己诉将过程中的人心，师父还会帮的。小宝看到有的同修被神拨拉到黑水河里了，心性提高后又被师父捞上来了，放到了素江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所以素江过程中去人心才是最重要的。我和丈夫交流素江中隐藏的各种怕心，我给他念师父的经文走出死关，告诉他如果素江时有认识不到的人心不要紧，素江过后还要再向内找，把那些人心彻底揪出来去掉它。我跟丈夫切磋自己诉将时的心态，同时提醒他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好面子心和怕说出自己修炼中留下过污点的怕心。当时小宝正在床上玩玩具，忽然小宝认真地听我说话， 我问他怎么回事，小宝说，师父对着妈妈点头说，对，对着我说，要听，对着爸爸说，要去，所以我要认真听一听妈妈的素江体会哦。
游记素江传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正念。我6月23日第一次游记了素江传，通过邮政快递，第二天就在网上查到两高已经签收，后来听同修说没有按手印，两高不予立案，就在6月30日和另外两个同修再次通过邮政快递游记了素江传，再次查询时被扣押在北京的航空处理中心。我与同修就又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两高邮寄了素江状，三天就收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向内找，我邮寄素江状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了自己怕落下不能圆满吗？我心怀救度众生的愿望了吗？我有怕心吗？仔细的找，发现动机不纯正，没有在法上认识法，没有摆正邮寄素江状与救度众生的关系，是为了素江而素江，有点走形式。认识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重视发正念，没有坚持，只是断断续续。与同修们切磋交流时，我也提醒同修要重视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众生在等着被救度，怎么能允许邪恶干扰？同时一年中都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因为工作与家务的影响，同修们不太重视发正念。8月1日，我上网查询被扣押的素江状，发现我的一份寄往最高检察院的被签收了，而同修们的都没有签收，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如果我能再及时的向内找，挖得再深一点，发正念坚持，结果一定不是这样。请同修们不要被旧势力的表象所迷惑，我们才是主角，是当今世界的风流人物。素江是为了救度众生，也是师父为大法弟子开创的一次树立威德的大好机会，我们怎么能不用心做好呢？素江状受阻，在向内找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发正念，清除干扰。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80后学员。素江是师父帮我去掉执着心的过程。作者：大陆道法弟子。曾记得在迫害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时大法在大陆红传，当时的我还是个小学生，虽然不懂得修炼是什么，但却时不时的跟着母亲同修去练功点练功学法，使得大法的种子那时就埋在了心里。后来邪恶迫害，大陆的集体修炼环境被破坏，我也不再有机会受到那样好的环境洗礼了。随着年岁增长，执着心渐重，就一步步的彻底滑落到常人中来。但哪怕迷失了十几年，小时候所背诵的那些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出自红银因果，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出自红银实修。人世浑浑，诸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出自精进要旨悟等大法中的句子，却一直在心中不曾忘记过。也许正是师父慈悲于我，心底还有着想要修炼的一念，而没有放弃我。在我被常人生活的名利色气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师父慈悲地救度了我，把我的身体和灵魂都洗净，赐予了我第二次人生。我也终于在今年3月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再次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由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身边没有同修，也没有集体交流的环境，甚至最开始手中就只有一部存有师父讲法录音和转法轮电子书的手机，以及一本法轮佛法经文汇编，里面包括精进要旨与红银， 后来为了提高，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在上面看到了很多我都没有看过的师父的经文和各地讲法，也看到了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修炼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正念不足，而且离开大法很多年，所以在开始上明慧网的时候是带着一些怕心顾虑心的，特别在看到同修说的很多网络安全问题之后，更加觉得这样不安全，那样也不安全。记得当时很着急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不上明慧网就等于失去了一个修炼环境，上又担心不安全。后来还是师父给了我勇气，通过学法也加强了我的正念，克服了这一障碍。一，意识不到素江的重要性。到五月份的时候，看到明慧网上掀起了素江的浪潮，但是那时并未引起自己的重视，因为那时的意识中总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新学员，觉得个人修炼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而正实法的事情或许是那些之前的大法弟子们去做的。现在看来，当时不光是学法不深，而且还有着深深的为我为私的心没有去掉。随着不断的学法，我发现我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思想每天都在变化，也能确切地感受到师父在帮我把思想中不好的东西一点点地消去。有时我做完一件事情就后悔，因为觉得没有做好，后来明白那是思想提高了。而且除了学习转法轮之外，我还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因为我发现那些法是和正法进程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认真学，就不会明白正法的意义，也不会明白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并且既然是师父的讲法，就一定有意义，不然师父就不会讲出来了。所以我建议有的只学转法轮的同修，也要认真对待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在是学习师父的很多讲法，尤其是什么是大法弟子之后，逐渐破除了之前那些不好的观念，领悟了为什么要做好三件事，真正发自内心的理解了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从而想主动的去做好，而不是被动去做修炼人应该做的事。而我也在师父的帮助下，在个人修炼与正实法中，由不敢做到敢做，由不会做到会做，由做不好到慢慢做得好。二，犹豫要不要参与素江。在明白大法弟子要正实法之后，我也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这是和修炼状态有关的。我也和很多同修一样，面对素江这样的考验犹豫了很久。犹豫的理由很多，诸如我没有直接遭受过迫害，需不需要素江，我才刚刚开始修炼，正念不足有没有效果，我在配合其他同修帮助他们整理素状，是不是就算参与素江了，或者我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一些揭露江鬼的真相文章，是否也是素江。其实这一个个让人纠结的问题背后，都隐藏着自己诸多的执着心，而这些执着心的根源就是怕心，怕直接面对邪恶，怕自己正念不足招来迫害，怕素江的实名制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想通了，无非就是名与利都是要放下的，怕因为要填写自己真实的地址带来安全隐患，怕家人的不理解，怕别人都做了而自己没做被师父丢下，都是一些人心。当然我也无法在这些人心的包裹下去完成这样神圣的使命。三，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我要素江。这样拖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要面对这些问题。我发现要是我因为怕就放弃素江的话，那是一定会让我遗憾终生的事，而且抱着这些执着心不去的话，好像修炼也没有提高，每天学法发正念或者用其他方式来证实法，成效都大打折扣。我越加坚信了是否能放下怕心素江是考验一个大法弟子是否合格的必考科目。 这种想法不是来自于同修们素僵的压力，也不是来自于大家这时要向师父交上答卷的说法，而是来自于我学法后灵魂深处的声音。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说过，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我的心声是师父赐予的，第二次人生是为了修炼而存在的。回想以前那种因为名利情争斗而又毫无意义的生活，真的是生不如死。现如今我得到了大法，是如此幸福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在领悟了师父所讲的朝闻道夕可死的法之后，出自精进要旨荣于法中，我感受到自己的怕心明显小了很多。四，控告信怎样写才好？在决定要速僵之后，怎样写控告信又成了我面临的一个问题。虽然帮同修整理过控告信，但是因为自己修炼的晚，并未遭受过直接迫害，因此明慧网提供的个人模板就不太适用。我用了两天时间，一边学法一边思考怎么写我的控告信的时候，师父再一次帮助了我。当天上网就看到有律师同修上传了没有直接遭受迫害的修炼人控告信模板，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而且通过再次学习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彻底破除了我之前觉得自己没被迫害以及担心自己正念不足不够资格起诉江鬼的执着。当时我就反复地对自己说，哪怕我修炼的不好，哪怕我如果只是个常人，只要我属于全人类中的一份子，我就该去起诉他。坚定了这个想法之后，师父就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突然间想到了很多自己和家人被间接迫害的依据。于是我用一晚上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控告信。五，修去怕心，正念游记速僵状。之后在面对找地方打印控告信、填写实名及真实地址、邮寄控告信等这一系列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空间长，也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怕心，但多亏有师父的加持和明慧网上同修们分享的用正念破除干扰的经验，让我终于在7月16日下午顺利向两高寄出了控告信。当时心中想的就是一定要争取在720之前完成速僵，给邪恶一击。六，修炼不精进，速僵只成功了一半。在寄出控告信之后，自己就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个大任务般的放松下来。之后的几天修炼都不怎么精进，不仅早晨偷懒不起来练功，学法也不入心。其实这都是被党文化那种考完试要好好放松的邪恶思想钻了空子，而且由于学法的松懈，不自觉的还生出了一些显示心、欢喜心、完成任务心、求结果心，心态不纯净，做什么都起不到好的效果。在寄出控告信三天之后，我都没有收到头陀短信，我又通过 EMS 的官网查询，两封同时寄出的控告信都是7月18日到达北京航空处理中心的，但寄给最高法院的当天就显示已签收，寄给最高检察院的却滞留了。后来我又打电话问邮政客服滞留的原因，他说是上面有规定不让派送了，但我清楚这只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没做好，不然同样是不让送，为何另一封就送到了呢？速僵的过程也是个人修炼提高的过程，我只有前半个过程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所以我的速僵也才成功了一半。七，学法心渐明，任何干扰都不能阻碍这一天相。在等了将近十天寄往最高检察院的控告信都依然没有被签收之后，我悟到或许是我的修炼该有所突破了。有的同修认为只要控告信寄出去就不管了，被滞留安检 也只有通过发正念和向内找来解决。有的还认为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但是我还是认为除了发正念和归正自己之外，还应该想办法补救。既然塑浆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就应该有始有终。从法理上来说，任何干扰都不足以阻碍这一天相变化，那么大法弟子就能找到突破口。这也是对我们修炼是否有耐心、恒心，是否有迎难而上的毅力和勇气，对法是否坚定的考验。也许是我误对了，当天上网，师父又让我看到了同修提供的向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投递控告信的方法教程。八，师父慈悲，一路千福弟子完成使命。当然，网上提交控告信的过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因为修炼人时时处处都处在修炼和考验之中，旧势力也想方设法的在找机会阻碍和干扰我们。在熟悉了网上投递控告信的教程之后，通过学法净化了心态，师父也一直在加强我的正念，帮助我找到了网吧，找到了移动网络，最终顺利完成了这一使命。对于网上投递控告信，我的建议是可以到网吧，也可以到公共场所使用 WiFi， 然后投递的次数可能要多一些，因为网上投递一次只可以控告江轨的一项罪名，那么显然控告一次是不够的。我结合自身的情况，一共举报江轨的五项罪名，得到了五个查询密码。结语，回看自己在塑浆过程中的种种画面，从决定参与到写控告信，到打印邮寄，再到网上投递等一个个环节，真是人心多多，干扰多多。若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也一定走不完这个过程。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好运，包括要解决困难时突然从我脑中冒出来一个念头，这些平常想不到的好办法通常都是在发正念或者练功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弟子们无论做什么都只是有那个愿望罢了，真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言，真的个人修炼不是最重要的，必须将个人修炼融入到正实法中去，那样的修炼才是真正的修炼。因为如果仅仅着眼于个人提高的话，那本质上还是为己为私的，又怎么会符合正法无私为他的标准呢？修来修去和旧宇宙的标准一样，那不等于是白修吗？因此我很庆幸我还能赶得上师父安排的正法进程，能参与塑浆这一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是每个生命的殊荣。在此也善意地劝告那些还未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同修，包括那些有正念的世人，赶快行动起来吧。其实我们只需要动一下那个心，其他的一切都是主佛早已安排好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小事不小，静缘。今年春天，我为了驾考能顺利过关，早日拿到机动车驾驶证，就想让一位熟悉的同修做免费教练。说明来意后，同修很痛快地答应了，约好周日下午帮忙。周日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自己和这位同修都被派出所绑架了。我和他在黑窝里的一言一行都那么真实，醒来后感觉这不是梦，是点化，是预警。因为以前也经常梦到被绑架，但都是很虚幻的，醒来后发发正念就清理掉了，但这次太真实了，就像刚刚经历过的一样，醒来后还是惊魂未定。由于向内找没找到原因，最后还是约了这位热心同修，当天练车很顺利，晚上平安回家，也就把那个梦给淡忘了。由于上次尝到了甜头，后来
我又去找这位同修陪练，我们又约好周日下午出发。那一天，他在开车前把一些大法资料放到了后备箱里，意思是先给同修送资料，送完后再带我去练车。于是我们开着车出发了。不幸的是，这次应验了我上周的梦，具体细节就别提了，反正我们被绑架了。被绑架后，我们在黑窝里的表现和梦境中的一模一样，我心里真后悔，但是也没找出原因，大概是我们都没有大漏吧。我们两个很快就被释放了，我第二天上班也没耽误。唯一遗憾的是，我的一个 U 盘被警察扣留了，至今未还。在我拿到驾照后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车需要保养，于是我又去找一位同修大爷帮忙，因为他认识一个修车的经理，不仅价格公道，而且彼此熟悉。大爷很热心，把我领去后又在那待了一段时间，嘱咐完了才放心的回家。由于修车地离他家很远，此事耽误了他将近一下午的时间。我的车保养完后，本来计划着去找同修大爷道一声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去成。终于有一天，这位同修当着他家亲人的面训斥了我，说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帮了我一顿忙，事成之后都不跟他说一声，同修因此不再搭理我。我看出同修是真的生气了，当时只是悟到自己没懂礼节。可是后来想想，不是礼节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想去说，没说成，好像被无形的力量挡住了。有一天，我突然清醒地认识到，我在这些小事上不知不觉地占用了大法资源。其实以上两件事都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我为了私利而给同修带来的损失。意识到这些错误后，我有一次修理轿车，自己到附近找了一家修车店，修完后车店的四个人包括经理都做了三退，而且他们一再和我挥手告别。表面上看，我上次利用同修赚了点小便宜，却失去了救度众生的好机会。由于修炼的原因，同修之间见面后比亲人还亲，所以容易混淆同修之间的关系。其实同修之间不是朋友，也不是亲人，只能是同修。我们之间的相遇，那是法缘，只有为了修炼或者证实法，才可以请同修帮忙的。其他的个人生活私事是不能占用同修时间的。看起来这是些小事，其实都是很严肃的。正如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可是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当意识到一些自己不足时，觉得这件事情不算什么事情，就敷衍过去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的，他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他用未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你。你这样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那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麻烦，甚至于有人因此离世了，都不知道怎么走的。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在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后，我又想起来一个细节。我那个被警察扣留的 U 盘，其实是我管一位同修大姨要的，因为他挺富裕，手里有好几个 U 盘，有一个是闲置的。当我知道后，心想，这么个 U 盘，买个新的才几个钱，他都用了好几年了，于是我就主动要了下来。当时我就告诉他，这个 U 盘我自己上班工作用，由于和这位同修经常接触，大家都很亲，所以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身上的真相资料没被发现，邪恶却偏偏劫走了这个 U 盘。表面原因是我在 U 盘里放了点真相内容，忘记删除了，其实是我把同修给的 U 盘 大法资源用在了自己的工作中，而没有用在正实法的项目中。我想明白后，内心很震撼，大法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就是立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甚至于一丝一念，同修之间的关系，100%的是为了修炼，切不可割两好、割三好的，那样就走偏了。我们人世间的亲朋好友，生活上的事，找他们帮忙是合情合理的，但同修不行，同修之间没有这个义务。写到这，我还要谈谈自己做的另外一件错事。本地有一位同修阿姨，她是个协调人，有一次她考虑我一人工作养活全家，就从同修捐款里拿出2000元钱塞给我，让我做资料用，本意是让我出力，其他同修出钱，其实我经济还可以，就拒绝了。可是经不住同修的再三劝赠，最后还是接受了。在我拿走那些钱后，我就把做资料的钱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生怕把这些钱用到生活上，犯了占用大法资金的错误。可是即使这样，自从拿了这钱后，我还是破了好几次财。等我想明白并把钱归还同修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外地工作项目，很顺利地完成，并得到了一笔酬金。这件事看起来也是小事，同修出钱我出力，有什么错呢？我还是错了。错在哪呢？错在我有能力养活家人，并且有很多积蓄。虽然今年市场不景气，可我受的冲击并不大，家人生活绰绰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只出力不出钱呢？以上这些小事其实都不小，只是在不经意间给忽略了。我想这些教训足以使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写出来也希望能对其他同修有所借鉴。
关于真相资料的几点个人看法。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法器，在救人抢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几年来，我发现我们本地同修在对待真相资料上存在一些问题。一，喜欢做小册子，不喜欢做大本子。很多同修认为做大本子费时费料，做小册子来得快，一次可以做两本，因此像慧生、天地苍生、明慧画报等二合一的大册子都不喜欢做，特别是明慧画报，我几年都没有看到他们做一本。大家最喜欢做的是天赐鸿福、明白这些四合一的小册子。我认为大册子有大册子的优点，大气、明朗，看得清楚，看着舒服，符合正规书籍款式，符合人的阅读习惯。小册子有小册子的优点，耗料少，制作快，携带方便。制作资料应该多样化，适合不同人的需求。既然明慧同修做出来了，我们就要配合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各种资料按比例做，这也是全面讲清真相的一种体现。二，不喜欢做本地真相资料。其实本地真相资料更接地气，因为它讲的是本地的事，老百姓更感兴趣，更关注，对邪恶的震慑力更大。我弟刚刚接手做资料的同修，有的还不知道本地真相资料在哪里下载。推荐方法，点击明慧网主页上面的资料点原地，在打开的网页最底下会看到最近一周期刊，点击它就能找到这一周发表的所有期刊了，再根据需要一点击打开下载，有时需要点击最下面向后翻页的箭头寻找你需要下载的内容。比如黄冈同修可以下载明慧周报湖北版、明慧周报黄冈版、湖北真相，有时还可以根据需要下载武汉真相，有时还能下载到湖安特刊、罗田特刊、溪水特刊等等。咸宁、十堰等地也都有本地资料，请同修选择下载。三，发资料有点随意， 有同修发资料是见人就发，随机发送，这样不好，会造成浪费，有时还可能产生反效果。比如你给一个胆小文静的小姑娘发一份活摘器官，她看得懂吗？她可能会吓住，有的会当场扔掉。建议同修事先最好把资料全部看一下，在发放的时候做到心中有底。要想让真相资料发挥最大作用，最好是对人胃口，比如对高中生、大学生可以发慧生、晨曦之类的，对成年人可以发真相、善恶有报、一生能被几回骗、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之类的，对做生意的发明白之生财有道之类的，对知识分子可以发天地苍生、净莲之类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四、资料保管不好，用喷墨打印的资料非常怕水，包括夏天我们手上的汗水很容易就把它弄湿了，字迹和图案会模糊了，影响阅读。有同修把资料随意放在脏兮兮的饭桌上，以致资料上面有油污水渍，影响救人效果。五、发放过期资料，有的资料可以长期发放，如酒瓶、神韵、风雨天地行等光盘，自焚425、1400例、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等纸质资料，但大部分资料有时效性，是与政法进程同步的，如三退与平安、法网再收、明慧周报等资料，都要及时发放，不能积存和迟延。希望同修抱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对待资料，把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好。
康熙皇帝的小故事，荣心整理。康熙皇帝是我国清朝历史上一代圣君，他8岁即位，在位期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准噶尔叛乱、抵抗沙俄侵略，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康熙字典。他勤政爱民，用智慧和心力治理国家。在他执政时期，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康熙皇帝在位时留下了很多小故事，别看是小故事，以小见大，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体恤百姓疾苦、智慧圆融、心胸宽广、宅心仁厚、有勇有谋、眼光长远的明君。一、水晶烟馆。康熙皇帝不饮酒、不吸烟，也不喜欢他人吸烟。溧阳史文静和海宁陈文简二人酷嗜淡巴菇，著一种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菇，又名金丝熏，不能释手。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小住德州，听说二公有此嗜好，便赐给他们一副水晶烟管。因烟管透明，吸烟时火星子几乎要到达嘴唇，很是恐怖，二公由此不敢再吸。康熙皇帝听说后笑得合不拢嘴，接着便传旨禁天下吸烟。当时有人还为此做了一首诗：碧碗琼浆殿宴开，四言先已戒身杯，瑶池宴罢云平场，不许人间烟火来。二、精通数学和医学。康熙皇帝御临乾清门听政，随手拿起一本《律吕新书》翻阅，对诸大臣说：律吕新书中说，直径为一，则圆周为三。在朕看来，这个算法并不严密，直径为一尺，圆周应该有3尺1寸4分1厘还多。照他这个算法，如果直径为100丈，那么误差就有14丈还多。按照这个算法算下去，那谬误就大了去了。康熙皇帝又命人取来图表给诸大臣看，说书中所说的直径为一圆周为三，只适用于六边形，如果是圆形的就一定会有剩余，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接着康熙又说，算术是门很精密的学问，即便是河道开闸放水，想计算出一天一夜流出的水量 也很容易。办法是先量出闸口的宽度，计算出一秒钟的流量，那么一天一夜的流量自然就有了。康熙皇帝不但精通算学，对医学还很留心，对各种药性也很熟悉。他常对大臣们说，古代那些圣贤们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那些卜卦、算命以及观测星象的，每个人和每个人说的也不一样。查阅各种药方书籍，你会发现治疗一种病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药方。如果一个药方能有效地治疗某一种病，那么何必老是更换呢？西方有一种树皮叫金鸡乐，专治疟疾，一服即愈。所以用药的关键在于对症。三，康熙皇帝的座右铭。康熙皇帝的书房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以爱己之心爱人，下联是以责人之心责己，横批敬天。此联为康熙皇帝亲笔所书。康熙皇帝亲政之初，把薛三藩以及黄河工程和漕运当作国家三件大事，朝夕过问，殷切关注，并把三件事的大略情况书写下来，然后悬挂在宫柱之上，来时刻提醒自己。四，叩拜朱元璋。清灭明，统一了天下，但是对前朝的开国帝王朱元璋，康熙皇帝尊崇有加，不仅彰显了康熙皇帝的开阔胸怀，而且缓和了汉满的民族矛盾。康熙皇帝于康熙23年、28年、38年、42年、44年、46年，一共6次巡行江浙，每次到达江宁，一定会去拜谒明孝陵。他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明太祖是一代人杰，不可以亵渎怠慢。每次拜陵时，康熙皇帝都规定随行的诸位大臣，包括他自己，都要在陵门外下马，然后从甬道走上去，到得陵前，康熙皇帝亲行3跪9叩之礼，最后人从甬道退出。康熙皇帝每次都要对守陵的人加以赏赐，并下令禁止砍伐陵内的树木，由督抚亲自负责严加巡查。五，最怜悯的三等人。康熙皇帝曾经给朝中大臣们发过一个上谕，说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是朕的忠诚赤子，朕最怜悯的人有三等。一是出身低微而又贫困的读书人，二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人，三是因为无知而触犯法律的人。六，不喜媚语。康熙皇帝在位时，大臣们上奏章往往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之语，即是盛赞康熙皇帝恩德超过了唐尧、虞舜，功劳盖过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康熙皇帝说，二帝三王的功德岂是朕所能超越的，于是传谕中外，以后上表不许再有如此献媚的话。七，照顾老人家牙口的日用豆腐。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巡抚肃穆仲迎驾。有一天，康熙皇帝传旨，朕有一种日用豆腐，味美异常，念及巡抚肃穆仲年老有功，可让御厨太监把做豆腐的方法传授给宋巡抚的厨师，让宋巡抚也好好享用享用，钦此。八，康熙皇帝的远虑。康熙32年，俄罗斯遣使进贡，康熙皇帝对大臣说，外藩前来朝贡虽然是好事，但几代之后，两国未必不会因此生出事端。总之，中国强大了，外敌才不会窥伺挑衅。我们现在要把培养元气当作最根本的药物。九，警示俄国人。康熙皇帝在位时，俄罗斯共使入京，康熙皇帝下令挑选了一批精于摔跤扑斗的壮汉在使馆内伺候，不管俄国的共使还是随从，只要出门上街，都有一名壮汉跟随，如果发现俄国人有扰民行为，便从其身后踢上一脚。 俄国人身高体大，然而穿的裤子都很紧瘦，抬腿迈脚很不灵便，一踢之下便倒地不起。康熙皇帝以此警示俄国人要遵守大清法纪，不许欺负中国百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